谢耶稣，感谢耶稣，感谢耶稣，弟兄姐妹，神的宝贝们，感谢耶稣，阿们，阿们，阿们，感谢主啊，我们谢谢这个，我们谢谢今晚上带领我们祷告的自由，还有带领我们敬拜的恩宠啊、哦！我觉得他们都越来越棒了，真的太棒了啊、哦！好，感谢主，真的很期待每个周三跟大家见面啊、哦！以前的时候呢，每个周二、周三、周六都可以跟大家见面，是每次都带着一个期待，带着一个盼望啊、哦。然后呢，现在呢，就我们就主要是在周三跟周六啊、哦。那么呢，也是真的真的很大的期待跟大家分享很多我生命的点点滴滴，还有很多我在下载的时候，或者我在研读圣经的时候，我在灵修的时候的一个得着跟一个看见哈。好，感谢主哈。那今天晚上我们再次的谢谢啊，恩宠，谢谢谢谢这个自由哈。阿们，阿们，大家享受今天晚上的敬拜吗？享受今天晚上的敬拜吗？大家喜欢今天晚上的敬拜吗？我们给恩宠，给自由一个鼓励好不好啊？大家喜欢今天晚上的敬拜吗？他们带的好吗？他们带的好吗？我觉得真的越来越棒了哈，越来越棒哈，真的感谢主啊！我们真的盼望更多的同工啊、各地不同的同工都可以被兴起来哈。我们以前呢，我们常常呢就是我们需要乐器啦，我们需要很多的这种很专业的这种的乐手啦带领敬拜了，我们才能敬拜。但是现在我们发觉呢，随着网络的发达哈，我们发觉呢，其实呢，有些真的我们可以用不同的歌曲，或者不同的音乐，各方面一样，我们也可以带非常棒的敬拜。阿们，阿们，阿们。好，感谢主，今天晚上不要拿太大家太多的时间我们呢，今天晚上呢，如果你还没有加我们的如果你有什么建议的话，你可以添加长久啊、哦，印尼码添加长久。如果你有什么见证的话，你可以添加滴滴警手。如果你有什么代祷需要，你可以添加滴滴成长啊、哦，他们都很愿意来到服事帮助弟兄姐妹哈、哦。好，那么呢，我们今天几个加仪报告啊、哦。那由于呢，我们来临周六呢，我们是工作日啊、哦，那么呢我们之前。我们所以呢，我们因为是工作日，那么呢，我们来临的周六呢，也跟这个 UNIS 医生哈来到去已经定了那个时间，所以呢，我们唯有就是说，我们就周六呢。我们就与主明星，我们就暂停啊、暂停哈。那么呢，我们就维持在晚上下午的这个下午两点钟，来临周六，来临周六与主明星早上九点半的与主明星，我们暂停。那么呢，下午呢，我们就把时间让给下午的这个孩童都很特别哈，这个属于是我们的滴滴云端的特别春节的一个特别春节特约的一个一环的节目，在一环的节目跟讲座在里面啊。所以呢这个尤尼心理治疗师呢，他是你一般上如果要去排他的队看病啊、或者排他的队去得到他的指导呢，一般上呢都要等半年以上，因为呢他实在是实在是太多人想找他了哈、所以我们真的很盼望了哈，我有时我们说，为什么孩童，我的孩子我没有办法跟他沟通，或者我的孩子为什么这样笨，我的孩子为什么这样一大堆一大堆，那他会告诉你，其实那些孩子并不笨，只是我们跟他沟通的方式，只是我们跟他沟通的技巧等等哈。所以我相信有那心理治疗师呢，会很有效的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的孩童都很特别，多认识你孩子，关系滋润又滋味。 阿们。那么来临呢，我们春节的时候呢，我们这个是大概我们敲定的春节期间的一个贺岁特约哈。那这个贺岁特约呢，我们从29号的这个除夕的前两天我们就开始了哈，就是这个孩童很特别。那么呢，整个春节我们所讲的东西都是特别哈，所以呢我们有孩童很特别，在29号31号农历的除夕呢，我们有这个陪你步入春节特别春节啊。那么呢2月1号呢，年初一的晚上哈，我们8点到10点半呢，我们有这个陪你度过春节特别呼召，会讲这方面。那过后呢，2月2号年初二呢，我们会陪你度过春节特别的你哈，以此类推，接下来就是宇宙明星等等了哈。所以大家还记得我们去年一起过春节吗？还记得去年的时候，我们一起春节的时候，我们用春节的歌来到敬拜神吗？每条大街小巷，还记得吗？还记得吗？享受吗？我觉得在春节的期间，我们一起来敬拜神，那是多么美好的事哈！一起敬拜到跨境年初一我们就结束啊。我们不只是有一起敬拜啦，我们也会有一起怎么样呢，一起来到学习，让我们知道特别春节特别呼召特别的你，让我们知道神拣选我们中华民族是非常特别的，这个春节很特别，这个季节很特别，这个族群很特别，这个使命很特别。你准备了春节贺岁特别系列吗？这都是给大家准备的哈。我一边准备的时候我一边期待，我一边准备的时候我一边期待，真的很想跟大家讲更多关于中华民族的呼召，中华民族的拣选，中华民族的时候，中华民族的使命，中华民族的命定啊。这个我在春节期间可能会花比较多时间在这几个课题来到深入的去了解哈。我觉得一个民族呢，我们要知道上帝创造我们的意义，创造我们的价值，创造我们的一个目标是什么，这非常重要，所以大家期待哈。好，那么呢我们刚才讲了，我们来临的周六，我们早上与主明星没有，我们换去下午的2点钟，因为是工作日啊。那过后呢，2月12号的下午2点钟，我们有另外一个分享主题是叫饮食吃喝需特别，你不关注饮食，病痛就腐蚀你啊！大家也准时哈，这个时间把它记下来。好，那么呢，接下来呢，我们2月28号周一哈，12点一跨境2月28号，我们就开始会一起零的人生40天，那我们一直到4月8号结束哈，因为我觉得这个时间会更加贴切，因为呢非常重要。2月28，我很喜欢8这个数字，因为8代表新，新的生命，新的气象，新的方向，新的使命，新的呼召，新的拣选啊。所以我非常喜欢8，所以我觉得呢，我们知道我们步入春节3月份到4月份这段时间可能会有很多的挑战，所以呢我们就期待我们的心一起的来到进食，一起的来到领受灵的人生。会不会最近感觉到你的身体越来越胖了？会不会最近感觉到你的血压越来越高了？最近会不会感觉说好像你的灵命越来越弱了？最近会不会感觉好像好像这条路越走越难了？那么呢，这时候就是对了，就是你进食就是很对了，阿们。所以我们很有良心啊，让大家过完新年先，过完农历新年先，才一起进到进食哈，所以是很有良心的。我们还看着我们怎么进行啊哈，还在计划，还在策划当中。那么呢，我们也要观望很多东西。那么呢，大家都长胖了，大家都长胖了，对不对？哎呀，都要进食，这次进食完了别乱搞了哈，这次进食完了我们真的要好好的保持身体，保持身材了哈。 OK， 大家享受吗？去年的我们过去去年的零的人生40，大家享受吗？享受吗？其实我自己觉得我自己还蛮享受的，除了比较忙一点那基本上我还是大部分时间还是非常享受的但是只是比较忙啦，因为那时候每一天都有都有课程啦，对不对？每一天都有都有很多这样的一个，但是我个人是非常享受啦，讲真的。我个人是非常享受好，感谢主。来，我们很快的，今天晚上我们就进到我们的属灵真相与当代世界我们灵的人生呢，因为我们春节过后呢，我们还有大概两个星期可以慢慢的再去安排，慢慢去策划，慢慢的去思想看怎么进行所以我们大概还有两周可以慢慢的有一些，比如说我们可以有一个灵的人生的说明会，我们讲清楚了，我们才知道怎么执行那么呢我们大概还有时间啦但是今天晚上呢，我不要拿太多时间，今天晚上我们就进到属灵真相与当代世界那属灵真相与当代世界，我们围绕这五个的柱子五个重要的关键来到去分享的。第一就是启示启示就是先知启示，我们主要就是要来到揭开揭示启示显露奥秘这四个方面那过后呢，我们主要是辨别跟分辨显明参透知道细查探究跟看见，然后呢主要也是会对照真理圣经神的话 Logos 圣经神的声音 Rhema 神说话然后第四点呢就是真话，就是诚实，就是诚实的心，诚实的话，诚实的行为，诚实的敬拜。过后呢第五点就是真实，就是实事，就是此时当今跟现代世界所以呢我们的这个整个的这个的课题我们主要是围绕这几个点围绕这几个点来到跟大家分享所以这是我们的这一个系列的一个主要，我们会主要的五个柱子启示、辨别、真理、真话跟真实，这是非常重要好，那么呢我们很快的，我们就这个上周有稍微带过了，以后我们继续带过，但是今天晚上呢很快的我们要进到今天晚上的课题的那今天还没进到今天晚上课题之前，那么呢我们先来怎么样呢，我们先来到再做一个宣言就是属灵真相与当代世界约法三章八个千万。来，我们请今天的主持人大声的快速的帮助我们来到宣告一遍，好叫我们大家还没开始的时候我们先明白的这个规则先，我们才开始。来，请一下主持人。
好的，属灵真相与当代世界约法三章八个千万。一，千万要冷静，冷静再冷静，还是要冷静。二，千万不要不符合自己的思维价值观就反抗，新皮带新酒要彼此相爱。三，千万要在神的话相互监察圣经。四，千万要在神的灵谨慎思明辨圣灵。五，千万要从头听到尾，听一半很可怕，听一句更可怕。六，千万不要惧怕，预先知道是为了更好的预备，里面的比世界更大。七，千万不要仇恨攻击任何人国，魔鬼才是真仇敌。八，千万要自己的人生自己决定，买鸡不包生蛋。
好，感谢主大家记得八个千万千万要记得，八个千万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好，感谢主那我知道在上周的时候呢，就跟大家分享的第一课讲到我不是耶稣当然听了这课过后呢，有好些呢就是说长期在于一种比较传统的架构的一些弟兄姐妹呢就比较难接受比较难接受，毕竟不管怎么样呢，你怎么讲都好呢，但是我已经接触了，已经相信了，已经潜意识里面呢已经幻想了这位耶稣这么多年，对吧？我对着他祷告，我幻想他祷告，幻想他敬拜，幻想他 啊，与他亲近，与他亲密，对不对？幻想了这么多年，今天你来告诉我他不是耶稣，那我想呢，可能对一部分的弟兄姐妹呢是需要一点的时间啊。那当然我觉得呢，这些东西呢啊也无可厚非啦齁，你急也急不来，但是呢就是不管你急还是你不急啊，千万记得我不是你的敌人啊。分享这些呢主要是让我们真的看清楚今天我们的教会里面到底有多腐败，到底教会里面有太多的东西需要被更新，需要被改变，需要被转变。对我而言是很简单，那我没有太多传统的包袱跟传统的架构，对我而言东西错了就改过来，东西不对了就把它矫正，如果不符合真理就回到真理，如果说违背圣经的就回到圣经，就是如此之简单。哪位牧师会来到跟你讲说，哦，我们教会呢是不相信圣经的，我们教会只相信传统的，有哪一个牧师会跟你这样讲呢？几乎全世界的牧师，几乎啦哈，我是讲正常的正规的牧师啦哈，都会跟你讲圣经是我们的依归，圣经是我们活着的指南，圣经是我们的生命的说明书，几乎每一位都会跟你这样讲。但是当你来到去挑战到一些他的传统架构，即使是不符合圣经，他也未必能这么快接受，他需要时间，他需要慢慢一步一步。所以呢我觉得呢就是说能接受的就马上接受的，我就为你哈利路亚。如果还不能接受的，需要时间的，那当然我也不会去做些什么。那我也觉得可能还需要一个时间，一个时间。有时候一个建筑，一个老建筑物啊，建得太久了，我们要敲一次，敲两次，敲三次，敲四次，敲十次，可能才能醒过来呢，你说对不对？所以呢我觉得呢，有时如果你的身边的人有些比较不能接受，那么呢我觉得也不需要跟他们再去争论啊，再去辩论啊，因为呢到最后是不会有答案的，因为呢我相信呢我们眼睛里面的鳞片呢是需要什么呢？是需要圣灵的光照，是需要圣灵的介入，把那个鳞片把它拿掉，那么呢我们人才能慢慢的改变哈。当然有些比较能接受的或者完全接受的，那我为你感恩。因为什么呢？因为你没有这么多宗教的包袱，没有这样多宗教的架构在你的身上，所以你比较容易接受啊。当然另外的一方面就是说，可能你对我也比较信任你对我比较信任，所以呢你也大概也比较能接受啊。当然有些也不能接受的，但是呢我觉得我也不想去再去争论什么，因为呢经文我给足了大家，考古也给足了大家，还有整个的这个所有的这个权威的力争也给足了大家。那么呢我觉得呢这个就是因人而异了啦哈。那么呢我们可以很直接的就是说呢随便用你的脑子想你都能想明白的，耶稣是不可能金头发的，耶稣是不可能蓝眼球的，耶稣呢留胡须，他也对他有留胡须，但是短胡须啊，耶稣是不可能白皮肤的，耶稣不可能像个洋人的啊，然后呢基督教不是洋教啊，这几点呢我们大概呢就是说你只要心平气和的坐下来的时候呢，你大概都应该可以接受。因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不会改变的事实。因为呢耶稣是中东人，耶稣不是洋人，洋人耶稣是不可能的啊。所以呢耶稣长相不是很好看，这是圣经说的哈。耶稣可能是黑头发，短头发啊，也可能有卷发啊。那耶稣呢，可能眼球是黑色的，耶稣可能是短胡须的，耶稣可能皮肤是偏黑的， 耶稣是中东人，是黄种人或者赫中人。耶稣呢，基督教呢，信耶稣呢是东方的信仰。那这几点呢，我觉得呢，给大家足够的经文来支持了啊。那么呢，其他的你就求上帝开启你了啊。我能做的也到这里而已了哈。那么呢，我也给大家看到这个。人类学的这个专家呢，他们恢复了当时那个年代，在迦南犹大地啊，犹大地的人的这个模像哈、啊，这个像哈、啊，恢复了2000年的这个样子呢，他们觉得呢，比较可能哈、啊，比较可能耶稣的这是当时候。加利利犹大人的样子，所以呢，耶稣的样子大概是这个样子，靠近这个样子，就是因为这是那类型的人嘛，那类型的人嘛啊。好，那么呢，那我觉得这个呢，我再强调一遍，我就不要再强调了哈。OK， 好，那么呢，那可能没有这样胖了，但是老实说啦，圣经确实也没有讲胖不胖了，老实说啦啊，但是他是恢复那个模板呐，他也没有讲他是耶稣，他只是讲刚好他拿到的那个骨髓啊，那个骨头啊，刚好是胖一点了，可能啦，说不定了啊，我觉得这也很好玩啦。OK， 好，那么呢，接下来呢，我们我相信呢，这样的分享过后呢，现在我们大概呢不会再把这个东西挂在你的客厅，挂在你的房间，挂在你的家，或者挂在你的教会了吧？还会吗？还会吗？还会把这个东西挂在你的家吗？还会挂在你的祷告室吗？还会挂在你的教堂、你的教会吗？我估计应该大家都不会了吧，对吧？哈，那么呢，同样的这张画呢，我跟大家讲过了，这张画呢，根本就是什么呢？根本很直接的说一下呢，这个画呢，根本就是达芬奇达芬奇哈的画笔了哈，达芬奇的画笔了哈，所以呢，这个是根本就不可能是当时候的这个耶稣与门徒的最后的晚餐，根本是不可能的啊，因为这个画呢是1500多年才画的哈。OK， 那么呢，这个画像各方面你看清楚一点呢，等等啊，其实就完全不符合圣经啦，只是一张可以欣赏的画而已啦，哈。好，那么呢，基本上我就大概浓缩了上周的分享，那么呢，给大家再有一个什么呢？再有一个反思一下哈。那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二课哈，今天分享的第二课就是我不是耶诞哈。那我其实有我都有好多个主题啦，我这个主题最起码有20几个啊，但是都没有完全准备完啦，大概我准备好了大概可能4课已经准备好了的哈，主题已经有20几个。那么呢，这4课我在衡量着要分享哪一个先哪一个后之类等等。那我就想说，哎呀，上周分享我不是耶稣，这周就分享我不是耶诞吧。因为呢，我想呢，我们上周是一个大炸弹，这周呢不要去得太绝，这周呢就稍微缓和一点点哈、哦，缓和一点点。所以呢，这个今天晚上又跟大家分享的，我不是耶诞。我相信多多少少很多弟兄姐妹呢，多多少少都有听过关于到圣诞节啦、耶诞节啦等等等等这样的事情。但是往往很多时候我们听的时候呢，就是会比较是以一个历史的角度去看啊。但是今天晚上我是想更多以圣经的角度去看啊。那么呢，我今天晚上会分享呢4个方面：主题背景、真相背后、真理腰带，还有应当如何4方面哈。记得我上我的课呢，我很强调的就是不要只是上，你要做。要成为你生命的一部分，这是我所强调的，这是一路来我教课所强调的。每一堂课大家上完了过后，我就准备一些作业给大家。所以呢，每一堂课呢，我在乎的不是你听，我在乎的是你把它活出来啊。所以呢，这4点我们今天晚上会分享的。第一呢，今天晚上分享的主题背景就是我不是耶诞啊。那么当然啦，有些弟兄姐妹会称为叫圣诞节， 有些称为叫耶诞节。那你们告诉我，你们是称你们的国家或者你们的居住的地方是称为耶诞节还是圣诞节的？圣诞 OK OK 圣诞啊，大部分是圣诞啊，当然有好些地方是称哦，大部分是圣诞啊 OK OK 有些国家有些地方是称为耶诞啊，就是耶稣诞生嘛啊，简说就是耶诞啊，比如说台湾他们称为叫耶诞啊，那比如香港呢我觉得香港也应该是圣诞啊，我们的国家也称为叫圣诞啊，大部分是圣诞啊 ,OK, 那么就圣诞也无所谓啦，圣诞也可以啦啊，反正圣诞耶诞呢其实都是讲这同样一个东西啊， Samantha 讲说香港称为叫圣诞啊 ,OK, 好，圣诞耶诞 ,OK, 好，反正没关系，是圣诞是耶诞大家都应该都应该知道同一个东西啦啊，圣诞快乐耶诞快乐啊，基本上都有叫了啊，不同的地方啊。所以我们大概在圣诞节呢，我们就会看到大家的时候就会说圣诞快乐哇，很喜庆的，很开心啊，圣诞老人啊，雪人啊，或者这个鹿啦，或者企鹅啦，这些东西基本上我们在圣诞呢都很普遍嘛哈，都很普遍，都常常会看到很多很多这样的东西哈，都基本上都很普遍啊。OK, 好，那么呢，我们一般上圣诞节的时候我们做些什么的？一般很多弟兄姐妹，大概你们圣诞节的时候，圣诞节呢，我看呢好像有些教会就会搞一些叫赞美会啦。或者有一些教会会搞一些布道会啦，或者音乐会啦，或者是话剧会啦，或者是赞美会啦。基本上呢，这就是每个教会在圣诞节当天或者圣诞节前后会办的一些活动嘛啊，我想这都是很正常啦哈。那么呢，比如说我们看到呢，我随手一拉呢，就看到呢有一些是叫圣诞音乐周啦，或者是圣诞联欢餐会啦，对不对？我们看到圣诞节基本上就是这些活动啦齁。那你们今年的去年的圣诞大家过得怎么样啊？过得好吗？上个月的圣诞大家过得喜乐吗？过得开心吗？玩得嗨吗？有布道多少人信主啦？布道带领多少人归向耶稣啦？传福音哈，燕玲讲他们传福音有些讲没有过有些讲有些讲大部分没有过有没有过圣诞啊大家说没有过你们很多都没过圣诞节的哈提前过了有些有过有些没过OK, 好，大家基本上我想呢，这就是这大概是就是说有些弟兄姐妹可能稍微懂圣诞的，他们就有些没有过，有些有过，有些过不过。但是今天我的关键也不是在于你过跟不过啊，我等下会更加深入的跟大家去探讨一下啊，探讨一下这个课题啊。OK, 基本上圣诞节就是基本上这个是我们大家会做的东西了啊。我想应该大家也不会反对了啊。OK, 好，那么呢，那么呢，先跟大家再来讲讲基督教三兄弟啊。基督教三兄弟里面呢，就是说以前呢，我们统一把天主教、新教、基督跟真教、新教或者是东正教都把它称为是属于基督教的范围啦哈。那么呢，我们知道呢，就是说在公元一诞生罗马帝国的时候，当时基督教，那记得过后呢，到了1050年的时候，罗马帝国东西帝国呢就什么呢，就分裂了过后呢，基督教就分为两大派，东正教跟天主教啊。那到了16世纪马丁路德改教的时候呢，再从天主教出来，就是叫新教或者叫 跟正教啊。那么呢基本上这是基督教三兄弟的一个彼此的关系啦啊，基督教三兄弟的关系啊。所以我们今天呢比较属于是在新教的这个范围啦，新教这个范围啦啊，比较是在新教这个范围啊。好，那么呢是的，就是说天主教呢比较是哪里相信天主教呢？比较是这欧洲南部啊，欧洲的南部，南欧比较是天主教啊，还有呢南美洲基本上是天主教啊。那么呢根正教呢比较是在北欧啊，北欧比较说是根正教啊，然后呢还有北美咯啊，根正教。那东正教呢比较多是俄罗斯这带了啊，东欧俄罗斯这带比较是东正教了啊，基本上是一分为三啊。那么呢如果我们去了解圣诞节的这个简史呢，那么呢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说圣诞节呢其实它的字根呢是 Christomassa 的意思呢，就是讲到是基督的基督弥撒。基督弥撒是什么呢？一般上天主教他们聚会的时候呢，他们称为叫弥撒啊，叫弥撒啊，他们聚会。啊，所以呢，他是讲到是一种的，就是说弥撒是教会的一种礼拜仪式嘛，哈，弥撒。所以呢，但是呢，这个就讲到基督诞生的弥撒的意思了，哈。所以呢，一般上呢，就是如果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圣诞节呢，大部分呢都是在12月25号庆祝，哈。天主教呢，就会是在12月24日晚呢，称为叫圣诞夜，哈。过后呢 ,12 月25号呢他们就会进行这个叫夜弥撒啊。OK, 那么呢基督教会呢比较是一般是之前是报佳音，然后到了12月25号是圣诞节啦啊。东正教呢比较是庆祝在1月7号跟1月6号实际上也叫主显日啊。OK, 那么呢如果我们看这是天主教呢他们庆祝圣诞节的这些的仪式或者这些的需要的这些道具啦，我用道具啊。OK, 基本上呢就是这些东西啦，基本上他们用的东西就是这些，所以这是比较属于天主教他们在12月25号啊还有12月24号晚上他们庆祝的一个庆典，这是基本上他们用的道具啦啊。那根正教呢的圣诞节呢基本上呢是比较是唱歌演戏剧，然后呢报佳音，然后演话剧音乐剧包括布道会传福音啊，这样为主了哈，这是比较属于根正教的圣诞节哈。OK, 好，那么呢，我们再看看呢，东正教的圣诞节呢是在1月6号跟或者7号，是看哪个教派？因为东正教有太多个教派了，他们有希腊东正教，有叙利亚东正教，叙利亚东正教派。希腊东正教派，然后呢，土耳其东正教派，这有太多了，所以他们有不同的派别，基本上他们也是比较是这种的宗教仪式啦，可能他们还有一些游行啦，看到吗？普丁在什么的，在东正教堂啦，普丁在东正教点蜡烛啦，点蜡烛，所以基本上呢，这是我们基督教三兄弟在过圣诞节的时候，这些的节庆啦，或者这些的节目啦，或者这些的一些仪式啦，基本上离不开这几点啊。那我们就讲讲我们的圣诞了哈，我们的圣诞节哈。那我们的圣诞节呢，一般上呢，我们离不开的几点东西，就是我们会装扮圣诞树啦，会买很多礼物啦， 放圣诞诗歌啦，对，然后呢，然后呢，家里会摆设一些圣诞树啦，装饰一下啦，等等的哈。我记得以前在我很小的时候，我们教会呢也有庆祝圣诞哈，那我们就会就把一年一度的这个圣诞树把它抱出来，清理一下，打扫一下，然后挂上东西，点灯、点炮、点什么之类等等。这是我小的时候在教会过的圣诞节的这个过程啊，基本上就是这样过下来了啊。那么呢，这是发生在当然12月25号，一般上呢就是会有布道会啦，所以很多人就来教会啦，我们就传福音啦，就有布道邀请一些布道的牧师讲道啦，带领人信主啦，基本上这是我们的圣诞节啦啊。那么呢，我们在圣诞节之前的时候呢，我们教会呢过去的时候就很多报佳音啦，我们会到商场去唱佳音的歌，报佳音啦，什么Feliz Navidad, Feliz Navidad, I want to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I want to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我还记得还有什么呢，还有什么歌呢，还有说A Bethlehem Treasure, 我还记得那时候呢，我们大概这个12月25号之前呢，大概一两周呢，就会到很多商场或者到很多弟兄姐妹的家去报佳音，去唱诗歌给他听啊，什么之类等等等等，基本上就是很多基督教会会做的，报佳音啦，唱诗歌啦，演话剧啦，演戏剧啦，基本上就是这些活动，我们会在各个的广场、商场或者是弟兄姐妹的家去做一遍的哈。啊，是哈，啊 ，Samantha 就有哈，有哈。然后呢，我们过后呢，我们当天的时候，可能我们教会会举办一些交换礼物，或者我们小组会交换礼物，一人买一份礼物。所以呢，到时候呢就彼此交换抽签，然后看自己拿到什么礼物。所以呢，年少的时候玩得特别开心，特别嗨啊！每次圣诞节的时候，就这里唱歌，那里唱歌，那里哇，我玩得特别特别嗨啊！那过后呢，我们当然了，他圣诞树这个是一般上教会或者很多弟兄姐妹家也会做的一个东西啦，也会做的。那当然如果说你比较倾向西方的，西方一般上还会做一个东西像什么聚餐吃火鸡啦，他们就会有宴会啦，然后呢一般上圣诞节是一定要吃火鸡啦，当然感恩节的时候他们也吃啦，圣诞节他们也吃啦，对不对但是呢其实这个吃火鸡的文化我就觉得是很奇葩的一个文化。为什么呢？如果你明白为什么他们在这个感恩节圣诞节吃火鸡呢，它的历史的由来呢是怎么样呢，这当时候呢他们不是有很多的这个英国人或者欧洲人他们移民到美国吗？移民到美国就要坐着这个船哈，坐着这个船从欧洲大陆，然后坐了好多个月才能到美国。到了美国的时候，然后有一批人呢，他们刚好那时到了美国过后呢遇到大雪，那他们就很饿，没东西吃，哇，他们就特别饿啦，没东西吃，那他差点要饿死了。忽然间看到一堆火鸡跑出来，他们就赶紧的把这个火鸡拿来烤，烤了过后呢就拯救了他们的生命。所以简单说呢，这些火鸡呢其实是这些欧洲人的什么呢，的救命恩人啊，对不对因为呢当时候呢确实是帮助他们度过了生命的危机，没有东西吃差不多要死了，火鸡救了他们，对不对结果呢这个事情过后呢，他们为了感谢火鸡，他们就每个感恩节或者圣诞节就把火鸡出来烧。你会觉得这是非常奇葩的文化吗？ 有时我们想啊，就说每个民族就有时真的不可能体会到其他的民族的一个想法的哦。如果是我们的救命恩人，我们他的子子孙孙我们都不会去吃，你说正确吗？但是欧洲人很奇怪，美国人很奇怪，为什么吃火鸡呢？因为他的祖宗救了我们，结果我们就要把他子子孙孙也吃进口，这种的文化。所以有时我觉得真的很奇葩，真的太奇葩了。没关系，这是真实的他们的历史的由来啊，你随便上网查一下你都查得到啊。对，应该就是你的祖先救了我，我当然是不决定不吃你啊的子子孙孙，这才正确嘛啊。但是他们是很特别的，他们就是你的祖宗救了我，我就把你子子孙孙也吃了。但是这也不难明白啦，其实当时候呢，很多欧美国家的人呢移民到移民到北美洲的时候，还有南美洲的时候，当地的印第安人呢是真实的救了他们，真实的来到帮助他们在南美洲生存或者北美洲生存了下来。到最后呢是什么呢？他们把印第安人都杀了。没有不要讲都杀啦，但是呢如果你真的查考历史的话呢，你会发觉几乎都杀了所以有时候我们真的很不明白这个民族的文化，老实说啦啊。那当然我今天讲这些东西，我并不是要揪起什么民族矛盾，我只是把历史的事实跟大家讲而已，历史的事实。所以当时候呢，除了火鸡的事情，你也看到印第安人当时怎么救下他们很多的这些欧洲人，让他们可以住在北美洲跟南美洲。到最后呢，这些欧洲人呢把这些印第安人呢很多灭族杀掉的这些呢这些几乎是大家都知道的公开的历史哈，所以有时我也不明白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文化了啊。那当然我相信呢，多多少少也是有很多的这种叫什么呢，利益关系嘛，比如说就说你是那边原住民哈，那我来了我要霸占土地啊，我要挖金啦，我要挖矿啦，对不对？可能这个原因他们就把他杀了，所以这个火鸡的故事跟印第安人的故事是一样的啊。所以很多明白世界的人呢就讲说，欧美人是非常现实的，什么东西讲究就是利益。OK， 那我相信信主了就能真实的改变了哈，信主了才能真实改变了哈。当然如果说讲到圣诞节的前一晚呢，是叫什么叫平安夜。那平安夜一般上呢给世界人认为呢就是狂欢夜，喝酒啦，吸毒啦，蹦迪啦，夜店啦，搞这些东西。那过后做什么呢？过后人家就讲平安夜就是失身夜啊，平安夜失身夜，平安夜难忘的失身夜，平安夜就是失身夜。这几乎在世界的人呢几乎都对这个平安夜的认识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东西啊。我在香港，我在香港住过一段时间啊。然后呢我也在马来西亚我也看过啊。然后呢当然很多地方对这个平安夜的认识就是一个这样的认识。所以平安夜其实对我而言是一个充满着各样的这种的各种的情欲的一个晚上，而不是什么好东西。但是呢确实这是对大部分的世界的人啊，对这个平安夜的认识就是一个这样的东西齁。好，那基本上我们大概有了这些的背景齁，有了这些的一个了解呢，我们再去了解这个的真相的背后是什么啊。基本上我相信这样讲下来大家应该不会反对吧，这就是圣诞节我们所做的东西，世界人所做的东西，三兄弟所做的东西啊，基本上就是在这个范围啦啊，基本上是在这样范围。所以平安夜确实是很混乱，很污浊，很情欲的一个晚上来的啊。基本上所以有时候我都会感觉到平安夜的时候有很多那种情欲的灵到处飞啊，情欲的灵到处飞啊。 所以有时我觉得平安夜的时候呢，哎呀，其实老实说啦，平安夜的时候呢，你不去教会啊，你不去教会，你是去哪里呢？就是去蹦迪，去夜店啊，去这些的地方。你去了这些地方过后呢，你会发觉对你有，所以我觉得，哎呀，如果是这样的话，宁可帮助下世界人搞个布道会吧，最起码他还有机会信主啊。所以我觉得今天晚上我是以一个中肯的角度来到跟大家分享，等下我会一一的讲啊。我只要告诉大家呢，其实就是说平安夜世上的人都不约而同的，要么去教会，要么去酒吧，要么去蹦迪，要么去夜店啊，基本上就是这个范围啦啊。OK, 好，那么呢我们可以怎么去改变他们呢？我觉得等下我们可能有一些比较深入的一个解剖的事跟大家讲啊。接下来是真相的背后啊。那讲真相的背后之前呢，我要跟大家讲讲我很糗的故事啊。我记得呢，当时候呢我真实的经历是在2001年的时候哈，2001年啊，应该是啦哈，差不多这个时间了哈。当时我就去了学院，我在我的学院读书啊，读书的时候呢，我们有很多不同的同学啦啊，各个州啊，就像各个省哈啊的学生都到了那个城市啊，大家就一起在那边读书。那读书的时候，我就知道呢，我有一个同学呢，他是什么呢？他是基督徒啊。那刚好呢，那天晚上呢，就是我们讲平安夜，一般上这样多年我都是在教会过的哈，都是在教会过的，所以很自然的我就会到教会去了啊。那过后呢，我就问他，哎，你们今天教会有什么活动啊？他说我们教会今天晚上没有活动。我说哈，今天晚上平安夜嘞啊，我们不是庆祝圣诞吗？你教会没有活动。那他就跟我讲说，哦，我们教会不庆祝圣诞。那过后呢，我就是这个很样衰的样子哈啊，这样笑他。我说哈，你们教会没有圣诞节。其实笑得还不只是这样，还笑得够难看的，就是笑成这个样子，那样邪笑的样子。所以我想回当时的时候自己有多糗啊，对不对？所以呢，当时候我就奇怪，怎么可能教会不庆祝圣诞节的？你这个怎么可能的东西？我当时是马上的表情是这样的，笑他啊，笑他。OK, 那么呢，当我真正明白什么是圣诞，什么是圣诞节的时候呢，我觉得当时候呢，我这个无知应该被刮两巴掌。OK, well, 这是我真实遇到的故事哈。OK, 好，那这是发生在2001年哦。那我给大家看一下维基百科上呢，就讲到圣诞节的由来是怎样的。那这是维基百科。维基百科呢，就是一个公开的百科字典。所以呢，任何人呢，就是说他们有到一些真实的资料的时候呢，他们就可以被邀请过去更改里面的事实啊。所以呢，这个呢，维基百科一般上被认为是，就是说是有点像字典这样啊，像字典哈 啊网上的字典这样。所以基本上呢，它的内容呢，就是说如果有错的话，一定有人提起上诉，提起投诉，那基本上都没有，也保存了下来。所以这个我们相信，这是一个事实哈。OK, 我请下自由快速的帮我读一下。
好的，圣诞节的由来，在西元后的头300年间，耶稣的生日是在不同的日子庆祝的。西元3世纪以前的人们想把圣诞日定在春分日上下，直到西元3世纪中期，基督教在罗马合法化之后，西元354年，罗马主教指定12月25日为耶稣诞生日。现在的圣诞节日期跟西元纪年的创制是密不可分的。西元纪年创制于西元5世纪，后来圣诞节这一天就按照里高利历法，即西元纪年的公历来确定了。而日历按照假定日期把时间分为公元前，耶稣基督诞生前，和公元后 AD 是 拉丁文缩写，意思是有了我们主耶稣的年代。后来虽然普遍教会都接受12月25号为圣诞节，但又因各地教会使用的历书不同，具体日期不能统一，于是就把12月24日到第二年的1月6日定为圣诞节节期。各地教会可根据当地具体情况在这段节期之内庆祝圣诞节。资料源自维基百科。
好的，谢谢哦。那也就是说呢，这维基百科就讲得很清楚呢，是几时开始圣诞节被庆祝的，是公元354年才开始的，所以之前是没有庆祝圣诞节的。我强调，我再强调，之前是没有庆祝圣诞节的哈。OK， 好，那我们再来看呢，基督邮报上这是直接这样写的哈。基督邮报就讲说呢，12月25日西元274年罗马王帝奥勒良指定的庆祝罗马帝国官方庆祝苏利亚太阳神苏里耶和伊朗太阳神米特拉的节日啊。然后呢这一节日一直持续到基督教被定为国教之后被禁止啊。所以也就是说，在这个基督邮报他就讲说，这一天呢其实是原本是这个太阳神的生日啊。这是在基督邮报里面写的哈。所以他是讲说所以也就是说也就是说在这里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到这天是其实是太阳神的生日啦齁。所以这个我觉得我们基本上也不需要去 argue 了啊。那么呢为什么会被定在12月25日呢？那我们看维基百科上呢，是直接告诉我们呢在罗马帝国时代呢原本呢就是这个密特拉也神，也就是说刚才讲的那个太阳神的生日啦哈。那么呢因为早期的时候呢，基督教呢跟这个密特拉教呢有很多的较量哈，有很多的较量彼此就是说彼此在拉拢信徒哈，彼此在拉拢信徒。所以当彼此在拉拢信徒的时候哈，那么呢大家争来争去。所以呢在这里呢维基百科上就写说什么呢，早期的基督教会呢为了更好的吸引异教徒入教，他们做了什么呢？他们就把就愿意让圣诞节就是在12月25号发生，就这样的意思。所以呢这个是在维基百科的资料，基本上你上网都能看到啊，都能不是什么秘密，是公开的事实哈，公开的事实。所以呢，我们看一下这个密特拉神到底是何方神圣啊？密特拉神呢，其实他们就当时有一个叫密特拉教，他是当时基督教的对手哈，因为两个在罗马帝国就是抢人这样。那过后呢，当然基督教赢了啦哈。因为关键是王帝都信耶稣，王帝都信了基督教，对不对然后呢当然他是没有什么人信他了嘛。但是呢如果我们看清楚的话呢，也就是说呢在那一天呢，原本的王帝呢都是定了是他的生日来的，但是过后呢300多年过后呢才被基督教才选的那个日子。所以公元300多年前呢是没有庆祝圣诞节的，这是公元300多年过后才有庆祝的哈。那么呢那么当然啦，这个神呢他所讲的就是说是一个波斯啦伊朗啦甚至有关系到巴比伦呐 的这个的一个一个神呐、啊、一个神哈。那这个神这个神呢在那个帝国是很盛行的那时候啊。那么呢当然我再给大家看的另外一个研究报告哈，这位叫 Sir Andrew 呢安德烈呢哈，他呢其实原本呢他是基督教 电台的主持人，主持了10年啊。但是过后呢，他就查考了很多基督教的资料，过后呢，他就变成了一个无神论者了。那为什么这样呢？因为他查考了很多资料过后呢，他发觉到呢，其实呢，我们基督其实这个密特拉教呢，其实呢，是跟基督教呢是有很多可疑的共同点啊。然后呢，他也说呢，就是在他的研究报告，他花了很长时间去写了很长的研究报告，全部都有很多的历史的考证各方面啊。他也直接在他的报告里面呢，就告诉大家呢，12月25号呢是密特拉的生日啊。当然密特拉他又关系到波斯的太阳神啊、伊朗啊什么之类等等啊、连在一起就是这堆东西啦。Okay, 当然所以这个的考证呢是我重复的考证再重复的考证，所以呢基本上呢在很多的研究报告里面都证实了，其实呢这一天密特拉的生日是有发生在12月25号。那密特拉呢他的演变到最后呢就是演变到后期我们所知道的太阳神啦 啊。其实这些外族的神呢都能变来变去的啦啊。反正在这个国家被称为这样，在另外一个国家被称为另外情况，然后在不同的季节他又能一直在变的，所以呢跟这人的要求怎样他就变怎样了哈。所以呢再跟大家讲啦，天主教福音本土化确实发生在南美洲。那我在大前年的时候我去了南美洲一趟。我到了南美洲的时候，基本上我到了南美洲大概7-8个国家，然后呢到了好多个不同的城市。那么我走了一遍他的南美洲的很多的城市啦齁。那当时我走了这些城市的时候呢我就发觉到呢他们南美洲的那边的教堂齁很多呢几乎呢跟拜拜没有两样啊，几乎跟拜拜没有两样。而且他们那边的圣母的样子呢跟很多国家的圣母都不大一样。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当年的时候呢，这个哥伦布呢带着他们的军队，还有欧洲的军队呢，西班牙的军队呢就入侵啊，还有葡萄牙的军队就入侵进到当时的这个印第安人啊，当时的南美洲。那到了南美洲的时候呢，跟这些土族在一起的时候呢，这些土族是拜什么呢？土族是拜太阳神的哈，太阳神。那过后呢，他们就为了要让这些太阳土族来到改教，他们就跟他讲说呢，那这是太阳神的样子哈，他就让这些太阳神的拜太阳神的人告诉他们说嘛，哦，其实你们这个太阳神呢，其实就是我们的圣母，那看到吗？我们的圣母，然后呢就跟他们讲说呢，所以呢你们拜太阳神呢，你们以后就可以在教会拜，在教堂拜，因为呢他就是你们的这个圣母，就是你们的太阳神。所以呢今天你可以看到这个太阳神的这个的标记呢，在阿根廷的旗子上，在乌拉圭的旗子上。所以这个就是叫福音本土化。也就是说呢，比如说打个比方哈，福音本土化是一个很特别的东西啦。就比如说呢，基督教是不允许拿香拜拜的。那但是呢，为了来到迎合那个文化，他们就告诉大家，哦，你信基督教无所谓，你继续可以拿香拜拜。这个就是叫福音本土化。所以当时候呢，他们天主教在那边是发生了福音本土化，就告诉他们说，哦，你的太阳神其实就是圣母。所以呢他的圣母过后不是背后变成有阳有太阳了咯。所以呢这是南美洲的很多的教会的一个真实的情况了啊。所以这个我们真的得谨慎再谨慎了啊。好，那么呢那为什么在12月25号呢，那这维基百科呢继续告诉我们说呢，在325年的时候呢，那时有第一次的尼西亚公会会议啊的时候，教会确定了这一天是什么呢？是圣诞节。所以也就是说，他们在这个会议的时候呢，这个会议的图画啊，这个会议的一些的 一些的什么呢？一些的决定啊，包括当时使徒信经啦，包括当时候的一些还有什么呢？还有三位一体啦，以此类推啦，他们是在当时候在尼西亚会议的时候敲定的，包括圣诞节，包括复活节，包括很多这样的节。所以也就是说在325年前是没有庆祝的，是这个会议决定的。这你可以随便查考，你可以在天主教的历史的档案里面都可以找到啊，这我不是瞎说的，这是真实的啊。所以他们这是在尼西亚会议的时候决定的。那么呢，原因三呢，是为什么12月25号呢？这里呢，我们在白兔的时候呢，白兔啊，白兔白科，你随便去找一下，这里呢白兔白科会直接告诉你说，耶稣诞生的日期圣经并无记载，看到吗？看到吗？这个是白兔跟我们讲的。然后呢12月25号呢，在白兔白科也说呢，这是罗马帝国规定的太阳神诞辰啊，这是白兔写的啊，白兔写我相信不会错到哪里啦啊，所以呢这个是白兔里面你随便查也查得到的。所以基本上我觉得这些东西是毫无悬念，也没有办法去 argue 的，没有办法去争论的，因为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这个众多的历史，众多的白科里面也已经是敲定的东西啊，已经敲定的东西。其实老实说，如果你问我呢，我会跟大家讲尼西亚会议里面所决定的很多东西呢，我觉得呢有很多未必太符合圣经啊，有很多未必太符合圣经，但是尼西亚会议决定的东西过后呢就不容许人去挑战。如果我是在尼西亚会议，我有参与在里面，我肯定会反对为什么只写我信圣灵一句。因为呢，如果你是写我信圣灵一句，那么呢就相等于我们对圣灵是如此如此不认识，如此如此不了解，才会写一句。所以皮尔强森牧师就讲说呢，他说呢这个使徒信经呢使徒信经呢写得很好啊。没有，他没有这样讲，他应该是这样讲，我要模仿他，他是想讲，他说但是呢他说呢如果是他写，他肯定不会写我信圣灵一句。所以呢我觉得我们随着慢慢越发走进真理，我们应该慢慢的去审核过去历史所发生的很多事件，重新的参考和考虑一下。因为呢如果你真是真正很懂圣灵的人，你不会写用使徒信经只写一句我信圣灵，你应该写的更多的，你应该写说圣灵是我们的好朋友，圣灵我们应该跟他长期的祷告连接，做好的关系。我觉得这是懂圣灵的人才会这样写，那他只写一句我信圣灵所以但是老实讲啦，当时的这个议会里面呢，大家都是你宗教我宗教你，宗教来宗教去，大家也不会太在乎神不神的东西啦。所以我觉得有些东西真的有待我们继续的去考证，继续的去研究，继续的深入了哈。所以有些东西我就因为今天呢，你在任何一个教会，只要你违背，只要你反对尼西亚这个尼西亚会议决定的东西，基本上他们就把你打下异端了。所以老实说，我觉得有时东西历史是这样走过，但是呢历史是不是我们应该重新去考证历史，就是说亲者赐亲，如果你是亲的话，那么呢就应该可以接受考验，再被考验一次了，我觉得应该是如此了哈。但是这是已经定下来一个传统啊。但是我今天不要讲其他的课题，我只讲圣诞跟其他的教会的节庆就好了啊。因为我觉得我们还没有到这样深入要去分享这些你们问的一些课题了，好不好？ OK， 好。那么呢 那么呢，我们接下来哈，我们看这个他的太阳神，他的这个密特拉的太阳神的，他慢慢的也他是长得这个样子的啦，密特拉太阳神，所以你可以看到阿根廷跟乌拉圭的这个国体上也有太阳神的样子啦啊。然后呢这个资料也是来自维基百科哈。那么呢他的密特拉呢，他慢慢发展到最后呢，就是他们后期所认识的这个叫太阳神啊，这太阳神。所以呢你会发觉那些偶像的演变呢很奇怪的。他在这个世纪是叫这个名字，在下个世纪又换个名字。但是我们也可以理解啦，就比如说有时你在一些的偶像的一些故事呢，比如说他在这个时代是男的，下个时代他变个女的，有没有？你就知道什么偶像嘛，对吧？或者他的偶像的名字会一直在变的啊，这些也发生在我们中国的文化了啊。那第四个原因呢，是为什么12月25号呢？那如果我们查考的时候呢，你会发觉圣经里面呢，有出现一个名字叫塔莫，就是塔莫斯啊。这里呢，以西结书8:14上说，他领我到耶和华殿外院朝北的门口，谁知在那里有妇女坐着为塔莫斯哭泣。塔莫斯是谁呢？塔莫斯是当时候的一个偶像啊，一个神像哈啊，据说是管理食物跟植物的哈。那么呢，塔莫斯呢，如果我们在这个受了洗的异教呢哈啊，他这本书里面呢就有说，塔莫斯呢其实被称为叫太阳神之子，他的出生是12月25号啊，被他的出生呢誉为是伟大的奇迹啊。然后呢他们一年一度呢会庆祝他的生日啊。这个塔莫斯呢也是就是古巴比伦的一个神啊，叫塔莫斯，他的生日在12月25号啊。那么呢，如果我们大概如果对这种偶像的东西认识的话，大概我们离不开一个东西，就是叫什么呢，我们大概离不开一个东西，就是叫这个叫宁禄啊，宁禄的太太还有宁禄的孩子塔莫斯。所以呢，这个几个东西呢，基本上在我们的在我们的这个圣经，你会发觉宁禄好像是一个罪恶之根一样，好像很多东西。你看宁禄他建了什么呢？他建了巴别城，对不对？那巴别城到最后是巴别塔，也就是后期我们叫巴比伦。所以呢，宁禄几乎是一个大坏蛋的名字在圣经啊。然后呢，当然啦，他们也是有模仿我们模仿神的部分，比如说这个宁禄啊，他的太太是叫这个叫什么呢？Selimi 啊，对，那过后呢，他的孩子是叫塔莫斯啊，塔莫斯就是12月25号，也是太阳神的神子啊。所以呢，如果我们看这个画像呢，你会觉得很奇怪的。同样的画像呢，带在不同的文化呢，一个妈妈抱着一个小孩几乎都有，亚洲的、印度的、巴比伦的、印度的。哥伦比亚的、埃及的几乎都有啊。所以我们这个也不多讲了，你大概知道就是说，诶，12月25号其实有很多神啊，但是都离不开是太阳神那天的神字啊。然后维基百科呢也有讲到说呢，其实呢这一天啊，这一天呢也是他们的一个农神啊，罗马的农作物的神啊，叫这个萨图而你是他的生日啊。所以一般上呢，他们会从12-17号到24号一直庆祝啊，到那天是一个大型的一个活动啊，大型的活动。所以呢他在维基百科也说呢，农作节的许多习俗被转用于圣诞节啊。所以呢，这个也是维基百科也清楚的可以查到。所以呢，我们今天如果我们去到希腊的时候呢，你依然可以看到呢，这个农神节、农神的这个建筑物啊的这个废墟依然可以看到在那边啊。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个古罗马在年底的时候，12月份的时候呢，就会大型的庆祝这个他的生日啊。所以基本上我们看了这样子啊，你说农神也好，太阳神也好，芝密斯也好，各个等等，其实都离不开太阳神，基本上都离不开了哈。 好，关于圣诞其他的由来哈，比如说我们今天讲说圣诞老人的由来，圣诞的老人由来呢，其实是在当时在公元寺的米拉城呢，有一位主教叫圣尼古拉斯哈，这圣尼古